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创世纪第二章，这是我们这个课程的第三次，可是我们只讲到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一章是在讲神的创造，起初神创造天地，以后讲到六日的创造。我们上一次特别提到，在创造里面一个很要紧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每一天神创造的时候都加了一个东西在里面，就是分别。我们上一次就着这个讲了许多的话，包括了一些在自然现象里面的含义，可是我们也讲了许多我们觉得可以应用到的属灵的含义，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生活里面的含义。我自己觉得这是挺要紧的一件事，是贯穿整个圣经一个很要紧的真理。虽然我们是借着六日的创造有一点寓意式的解释，可是那里面所包含的道理在圣经其他地方差不多都找得到，所以我相信那是要紧的事情。那第二章虽然前面已经讲到创造人类，包括所有的动物、植物还有人类都讲了，而且讲到神是按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可是第二章好像又从头讲啊，又从头讲。那上一次我们提到这个六日的创造，最后神造了人，提到神造男造女，这是第六日最后一个分别，很要紧的一个分别，神把男跟女分开，就是说神把人分开成男跟女，然后再把男跟女结合在一起，要叫他们成为家庭。神弄出不同来，然后又要叫他们合为一体，这是神的做法啊。神的做法在很多事情上也是一样的。那也许我们还是应该看一点第一章最末了这一段，我们上一次没有很详细的看。从26节开始，第一章26节，要不要我们都来读26节一直到末了到31节。来，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我们曾经在前两次我们提过，神是活在永恒里面的神，神也是不变的神。为什么说他不变？神是不会进步的神。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神不需要进步，他一起头就是完全的哈，他是完全的，所以他的不变性，他的属性里面的这个不变性是一个伟大的事，是个包含在神的无限的属性里面的其中一项。神永恒不变，他不需要改正自己，他不需要这样。也因为这样，所以神最初的旨意，最初表明的旨意就是他永恒的旨意。虽然中间有人类的堕落失败，看起来好像有问题了，神好像需要修正 他的旨意其实并没有，神从一起头就把他所要做的事情给清楚的说出来。虽然那个时候他不会用救赎这种字眼，那是因为人类还没有堕落，但是他一样标出了到底神所造的万有他的目的何在，他的旨意是怎么样的。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看见似乎神把他的旨意的焦点放在人的身上，因为他造其他万有的时候都没有说像这些话啊，神没有先说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才造那些万物，但是对于人，神先说出他的蓝图，然后才开始造啊。那而且他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人，所以神从很起头表明了一个他的永恒的旨意，那就是他所造的人是要彰显神的形象的，我们是要彰显神的，我们这个人活在世上是要荣耀神的，是把要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的。我们也知道人类堕落犯罪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保罗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用一句话把它很清楚的总括，他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就是没有活出神原来造人的基本的一个目的，他的旨意。那神要我们分享他的形象，有神的性情，要跟他一样，要像他，这个其实包含很广泛，其中有一个点神特别提出来讲在这里，神说他要要人治理这地，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还有地上一切的活物，这都是归人来管理的。也就是说，神从很起头交给人一个责任，一个要管理的一个责任。那这个是重要的事情，人被托付与责任，人因为有神的形象，所以才能够被托付与责任啊，所以。人所负担的这个责任是跟神相似的，只有神才有像这样的责任，他对这个宇宙有责任，他把这个分享给人。当然我们都知道后来人因为堕落，他把这个责任就丢弃了，这个权柄就放到撒旦的手中，要等到神的儿子自己来成为罪身的形状，才把这个所失去的取回来。可是神最初就是要这样，要人这样。所以今天我们在蒙救赎的人身上，我们一定要明白神要我们有这个管理的责任，而且对于我们今天而言，我们的管理不只是管理这个物质的世界而已，更要紧的是我们要先管理我们的心。事实上这个是亚当所失去，他所以没有办法管理这个世界，是因为他没有先管理他的心。那我们需要管理我们的心，所以在新约的福音里面，罗马书五章十七节说，借着基督的救恩使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作王。所以在这里他神叫亚当夏娃要治理全地，那个跟作王的意思是一样，可惜后来人类把作王搞成作威作福那种作王哈，他拥有生杀大权，大家都要向他进贡，所以别人要赚钱给他用，有点像这个味道哈。可是神原来的在他的旨意里面要人治理这地，有这个王权，有这个权柄，这个作王的意义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可以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来。今天如果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光景是对的，他就会成为一个担负起责任来的人，无论在哪一方面。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如果他是真实的爱耶稣跟随主的，他被教导被操练，有一个更健全的性格的成长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他会成为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他知道现在我应该把功课做好，他会有这个责任，他不是父母鞭策他怕挨打才去读书，他会自己觉得有责任感。如果你能够培养你的孩子这样，我想你会更快乐一点，你不会整天觉得我这个孩子就是不肯用功读书，你就不会这样说了，因为他知道怎么样，他对自己有责任。再大一点， 他一直在社会上工作，他很自然会有一个责任心。你有没有这个？一个基督徒不应该觉得他只要很火热就要想传福音做见证，他觉得就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那不是的，不一定是，因为基督徒是要分享神的形象，包括了这个治理的责任。如果你在地上无论做什么被托于一个工作，你有没有一个责任感一定要把它做好？无论是整个的，也许你在公司里面一个 project 一个个案，可是也有可能只是一个小一点的事，人家交代你一下一件事情，你能不能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有的人他们不是这样，也有的人他们是这样，他们自己的意见太浓厚，所以人家给他讲的话他总是加一点自己的意见在里面，所以他也许觉得他去做了，可是托付他做的人很不舒服，因为他做的并不是人家要他做的事情。你就会发现，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是很健全，我们的生命让己生命我们自己的意志各方面在那里掌权的时候，很自然的你这个责任你就不会尽得完美，不会的。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我常常如果有人新婚，我常常给他们的贺词里面都有这样的话，就是神使你们建立一个家庭，其中一件事是要在里面学习责任，两方面都有要学习的责任，对你的配偶你有责任，对你的家你有责任，对你的孩子你有责任，担负那个责任。特别男人在家里面是头，他就担负的责任就更重。男人当家里出问题的时候，他如果一直觉得是他妻子的错、孩子的错、这个的错、那个的错，那个都是不健全的生命。一个健全的生命他不会这样，因为他会担负起责任来。所以你可以应用在很多方面，人一起头就是要这样。那重点不是要在地上有一个好的家庭，你的工作公司因为你很尽责任所以做得好，孩子因为尽责任所以功课也弄得很好，神最主要目的当然不是这样。可是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慢慢在我们身上的建造就会不一样，那就是神至终的目的，要把我们制作成他的形象。所以神一起头造人的旨意包括这个，他要人分享他的形象，分享他的权柄，所以他必须担负责任。从一起头，权跟责就是在一起的。人类有的时候生命有一些错乱的一些混杂，有许多人都有这个问题，都有这个错误，这个错乱，那就是他们没有弄清楚责任必须跟权柄在一起。有的人他们在这件事上没有权，他们却自己担负太多的责任，那是没有必要的，知道吗？有的人是他对这件事情他用了太多权力，用了太多权柄，他就不担负责任。这个也许你比较容易了解，你一定遇见过这样的人，对不对？在家庭里面会这样，一个男人他好像有权利要求他妻子怎么样、孩子怎么样，可真正的有什么事情他并没有担负责任，他没有为这个家担负起责任来。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有可能一个人他对于那些妻子他并没有权柄的事物，他却去担负责任，把一些事情往自己身上揽，把自己弄得很苦啊，很难受。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有的时候可以应用在很普通的事情上面。比方有的基督徒他们觉得说他家里面有偶像，哇，他们就觉得我一定家里一定会有搅扰，会有仇敌的工作。没有这一回事，谁告诉你的？你没有权的地方你就没有责啊。那是什么意思呢？如果那个家的家主人不是你，可能是你的父亲，偶像是他摆的，那他有权摆那个，责就在他身上，你可以不受那个伤害，你懂吗？如果你有一个自己的房间，那个是你可以自己主导的，你却容让有偶像符咒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在你的房间里面，然后你在那拼命的属灵征战，你再征战好了， 你就好像跳在海里面想擦干身体一样，永远也是湿的，永远也在那里搞那些事情，对不对？因为那个是你有权把它洁净的地方，你却没有这样做，那就是你的责任也在那里。那如果你没有那个权，你不需要想担负那个责任。我们的心特别是这样，我们的心是最完整的，我们的责任，无论别人怎么样影响我们，都可以不要碰触到我们的心，你懂不懂？你不能在那里说都是因为我从小我父亲对我不好，所以现在造成这个伤害，我现在会酗酒就是因为这样。可能有这个影响，可是你不能够推脱责任，你懂吗？因为对你的心你是有完全的权跟责的，除非你还是一个幼小的孩子。如果你已经成人，你要知道你是这样，过去给你的影响可能会使你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得胜的人，比别人似乎困难一点，可是并不是不可能的。你一定要明白这个，就是今天可能有的人努力的做属灵征战，并没有先明白这件事情，却在做属灵征战。你把这个范围划分清楚以后，有一些事情你真的需要去做属灵征战才去做属灵征战，你不需要在没有必要的事情上做这些事。明白这个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所以神一起头把责任托付给人，也同时把权给了人，叫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一切的活物。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像这样的道理，这个是神最原初的旨意。那神不是只叫他们有这些这一切的责任，要向他要管理，神把地上许多他造的东西赐给他们当食物吃，这是讲到一种享受。好，也许你觉得说这个跟神永远旨意好像这个太平凡了，事实上不那么属灵的讲到地上的食物，必朽坏的食物，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因为你要知道这里说神把结果子的菜蔬跟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的时候，不要忘记包含了原子里面那个生命树，对不对？包含了生命树，生命树有更伟大的含义在里面，那是指的神的生命，神自己的生命。所以神把他自己还有从他自己所发出来他所造的要让人来享受，人懂得享受是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有许多对神的道有认识的人，他们认识这个，所以以前有像这样的教理问答，在讲到信仰的基础的时候，有像这样的教理问答，我常常提到Westminster 的 Shorter Catechism 那个小教理问答第一条，它一共有107条，第一条就说人受造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呢？那答案是人受造的首要目的，第一是荣耀神，第二是要永远以神为乐。永远以神为乐，有的人把它说成是欣赏并且享受神，我很喜欢这样的说法。人受造的首要目的，第一个是要荣耀神，那就是像前面我们讲的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要彰显神的形象。可是第二要欣赏而且享受神。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你应该常常想到，你只要活在世上，你每一天都想到也不过分了。你每一天早上起来发现自己还要气息，我是神所造的，我是属神的，你想到我这个人在世上，你就想到说我是要我这个生命是要荣耀神的。你即使每一天想到并不过分，事实上你应该要每一天想到的。可是同时你每一天也想到另外一件事也不过分，就是我活在世上是要享受神的，包括神给我的一切恩典。所以我们懂得享受是好的，神赐给我美好的，我们就快快乐乐享受，不要今天吃饭就抱怨吃这什么东西嘛，到明天另外一个东西有抱怨。有的人就生活在这里面，这是很奇怪的事。所以如果我们从小能够养成被培养这个习惯，无论吃什么都用最大的热情吃，我觉得那一定是比较快乐的人，比较幸福的一个人。因为神要我们这样，对不对？保罗说凡物我都可吃，一定包含这样一个意思。但是那不是指着地上的食物，那个包括了神无论量给你什么环境，你就说赞美主，都是好的，一切都是好的，赞美主。神就是这样嘛，他每一天造完就说神看着是好的，对不对？好， 神造物那六天没有一次造完看一看皱个眉头，神没有来，所以他要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就说都是好的，赞美主。所以主要我们凡事谢恩，然后我们懂得享受神，懂得享受神的作为，就是像这样。所以在人的受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永恒的旨意。这一点如果你记得，未来我们继续读下去，你就发现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给他一个应许，那个是要讲到救赎的时候，那些话跟一起头给亚当讲的这些话是有相关的地方，都是同样一条路线，神要成全这些永恒的旨意。你要把这些东西抓住，你才能够在神的道上有更健全的成长。那神已经讲了这些，第二章又从头再讲啊。这第二章从头再讲，你可以说讲一些细节，也许神要另外表明一些事，这是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来，我们看第二章一到三节，一起来读。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后面继续讲说，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光凭这个这几节哈，特别第五节，看起来有点好像能够回答有人对创世纪第一章问的问题：到底神造那些动物、植物，是一起头造一个生命的开始，然后让他自己去繁衍，还是一起头就像亚当夏娃一被造就是一个成型的成长的人？是不是神造了万有，虽然也有种子，也有这样要成长，但是是不是一起头也就已经有长成的树，有长成的蔬菜，有长成的动物？你们觉得呢？好像应该是，可是根据第二章这里又好像不像，因为这里说还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只是有神雾气从地上层滋润遍地。但是因为接下去他讲到造人，那我相信当人一受造，亚当从混沌当中一醒过来，他应该已经有食物吃，我想哦，他不需要还在等。你知道一棵果树要长出果子来要一段时间哈，至少要几个月吧，长得最快的亚当岂不是要先饿几个月才能吃到果子？我想不会，所以显然一起头就有。所以也许这里包含的意思是也有一些已经有了，也许有一些神让它慢慢生长，我们不知道。无论怎么样，也许这里的技术重点不是要把每一个创造的过程的细节都很精确的按着时间按着次序各方面都非常精确的描述，也许不是这样。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段叙述是蛮简略的一个叙述，所以我们也许不需要非要先假设它是按着那样叙述，然后在这里想要知道当时是怎么样，甚至挑一些毛病，我想我们大概不需要这样。简单说，神并没有把创造的细节在第一章第二章给我们交代得很清楚，也许他觉得这个不是顶要紧的事。然后他造的人，他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是很可能的啦，因为我们身上的元素跟尘土的元素差不了多少，对不对？很明显的，人死了以后气息一收回去就放在地里面，不久以后就分不清楚哪一个是潮粒中，哪一个是泥土了。我讲的不久有可能是50年了，对啊，在长久的年代来看，50年当然是不久哈。所以人是尘土造的，只是它不一样的是因为神吹气息在他们的鼻孔里面，随着气息发出来万物就更新，就得到生命啊。所以虽然21世纪有人期待有一天人类可以造人类，基因的那些东西还不叫造人类，只是说
你去塑造要生出怎么样的人而已啊。可是他们期待有一天我们能够找到生命的奥秘，到底 DNA 还有这些东西怎么样是有生命的？如果我们人造的造一个东西，能不能有一天有生命气息在里面？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神允许人这样。我的看法是，即使有一天人可以做到这个地步，我还是相信当人类有气息的那一刹那，让那个他们所造的东西有气息的那一刹那，仍然是神自己吹气在上面的，我相信。有可能是一个不认识神甚至抵挡神的一个科学家，他第一个做出这个实验来。可是就是这样，当他如果真有一天，也30年后40年后，当他们找出生命的最基础的东西，他们做出这些来的时候，我相信神仍然在那里，他吹气在上面使他有生命，那是他生命的法则。就像我讲过的，我很相信即使是一个在错误里面怀着胎，仍然是神吹气在上面的。有可能一个妇女怀的孕，她怀孕的源头是因为她被强暴，你说在那种情况里面失误啊，好像只是一个生命的法则，所以他就有人就觉得那样生出来的孩子就会觉得是一个好像比别的孩子低一等的孩子。当然不是，因为我相信没有一个生命在成型的那一刹那是自然成型的，或者只在一个生命的法则里面成型的，而都是神自己吹气在其上，就像他造第一个人的时候一样。因为除了神的生命气息，没有别的生命，我相信。即使他放在宇宙里面有一些生命的法则，或者他也允许人有一天找出那个法则来，我不知道，我不确定。也许在那一天来到之前，主就回来了，也许不是，我们不敢很确定的说。有的时候我们太确，有的时候以前的基督徒有时候他们太确定的说这些事，他们用他们当时有限的科学知识说这些事，后来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因为后来他们认为绝对不会有的事却发生了。我们没有那么有把握神允许人做事情做到什么地步，我们不知道。事实上我们有的时候看见神似乎允许人抵挡神到一个很极端的地步，神不一定立刻就去干涉。同样的，我们不知道神在这个21世纪这个 biochemistry 这个领域，生化这个被认为是21世纪最热门、最被瞩目的一个领域里面，到底神允许人发明发现到什么地步，我不知道。我也不敢设限，但是我知道那个源头仍然是神。那一天神吹气息在那个尘土捏出来的人鼻孔里面，他就成了 a living soul。 不知道为什么中文要把它翻译成有灵的活人，他原来的意思就是就成了活人，就是这样 a living soul， 一个活的魂或一个活的人。可是他当然是有灵的，这其实有灵是加上去的字哈。以后神也造了夏娃，我们都知道哈，在这一章里面告诉我们。然后神第8节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立了一个园子，就是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所以我们今天称一起头神给人的这个地方叫伊甸园。神把人安置在那里，他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果子好做食物。所以那个 果子又赏心悦目，又可以做食物，我想也很好吃。园子当中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也四条河流。这四条河流，有两条河流我们多半的圣经学者都很同意是我今天的两河流域，就是第三道河跟第四道河，西底结河大概就底格里斯河，伯拉河是幼发拉底河。 在现在的伊拉克的地方流出大海，流到波斯湾，再流出到阿拉伯海，然后流到印度洋。可是这个比逊河呢，第一条叫比逊河，圣经学就很多不同的看法。有一种看法认为它是印度的恒河，可是我们并没有把握。恒河是印度的河，对不对？还有人认为它是印度河，印度河是另外一条河，是吧？还有一些别的说，有的人认为是幼发拉底河的支流。这个基逊河也有的认为是幼发拉底河的支流，但是大家都没有很确定啊。那我们都知道在这里神给他们一个吩咐，就是什么树的果子都可以吃，就是不可以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这里又是有一个分别了哈，这个可以，这个不可以哈。而这个分别就是一个考验，你知道，这个考验你看人很快就失败。我们人从一起头就有这个问题，就是你告诉我，你给我一个分别，告诉我这个不可以啊，不讲还好，一讲就很想要去做哈，人就很容易会这样。你知道这个本来是一个好的东西哈，人类的好奇，人类想要探索，是上帝放在人里面，就像小孩子生下来，上帝真的给他们，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就是为了学习而活在世上一样，他们在很多方面有非常强的学习的能力，在语言，在学习许多的事情上面都是这样啊。可是他这个好奇啊，使他好很有好的学习，同时也是祸源哈。很多父母被搞得头昏脑胀，都是跟他这个好奇有密切的关系，对不对？你用这样来想人类最起头受造的样子，我觉得还蛮合适的哈，可以用这样的比拟来想这些事情。可是今天我要，上个礼拜我讲到分别，今天我要用一点时间跟大家讲另外一个题目，在创造之后的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叫次序。其实从一起头神就强调这个，因为他强调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我们提过空虚讲到里面还没有东西，可是经过六天的创造就已经充满了东西了，对不对？还要继续的充满，因为那个时候的充满还不是太充满哈，因为人只有两个，所以神告诉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哈。现在当然不太一样了，现在已经有一些地方觉得说人生太多了，开始人口各方面的计划。其实就整个世界而言还没有太充满了，因为世界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多少人，你们知道不知道？比方加拿大那么大一个地图，他们的人口跟台湾才差不多而已，如果记得没有错。那当然那是因为那个地方太冷，很多地方好像人不适合居住，可是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并没有人在那里，没有那么充满。所以也许现在还是生养众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家庭很喜欢亚当夏娃生给他们这个祖父生养众多，所以三个啊四个啊五个啊努力的生。那如果一起头是这样，空虚神让它变得充满，同样的一起头神说是混沌，那就是没有次序的意思，神接下去也要使它有次序。在创造里面当它有分别的时候，那本身就是一个次序，对不对？分别跟次序产生关系哈。可是我接下去要讲的是更直接的时间上的次序。我们讲到次序的时候当然可以包括很多方面，就像我讲的分别一样，可是时间上的次序也许是我们提到次序最主要的含义。我觉得在第二章里面有这个题目我们可以思想。第一，神先用六天造万有，到第七天他就怎么样安息，这是一个次序，对不对？时间次序，对不对？这里讲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到第七天，这是一个时间次序。神的次序是他先工作然后安息，有没有听清楚？所以神的至终的一个目标，一个结局是一种安息， 所以我们以后圣经就称这个叫做神的安息，你知道吗？我再讲一遍哈，因为神是先工作再安息，所以安息它放在后面，意思安息是一个结局，神的一个目标，他旨意的一个目标是要带进安息的。可是人很有趣，你注意过吗？人受造在第几天受造？第六天。他受造以后的第二天是什么？安息日。多好哈！你忽然发现，醒过来发现明天开始放假，差不多是这样。你知道亚当受造的时候就是这样哎。亚当虽然我们刚刚提到神给亚当一些责任，亚当并没有从混沌当中醒过来，发现他是活在世上第一个人类啊、哦，好多工作摆在前面，可怕的礼拜一，呵呵，没有哎。他醒过来以后第一个面对就是说明天放假，所以我想他是从过了安息日以后才开始工作的，对吧？很有可能、哦、也就是他醒过来已经是周末的意思啦、哦、所以神是先工作然后呢安息，他安排人是什么？先安息才工作。所以我们称第七日，旧约时代犹太人称第七日是安息日，按着创世纪就在讲到神的安息。可是到新约时代，主显然借着救恩想把我们带进这个安息日的实际里面，所以我想是他的安排，让初代教会的使徒把七日的头一日当作是大家聚集的时候。到了主后大概第四世纪君士坦丁大帝的时候，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的时候，他把它定为一个礼拜天的日子，可能在这个之前已经开始实行，可是他把它定为这个主复活的主日为礼拜天，一直实行到今天。所以我们今天礼拜天是七天的头一天，对不对？好，所以我喜欢我一般的月历都是把礼拜天放在第一个，然后才一二三四五六，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过把礼拜一放在第一个的？有没有看过？有，我也看过。我现在桌上有一个周历，就是这样。我在维也纳买的，那样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却搞出这种花招来。我每次看很不习惯，常常看错，礼拜四看成礼拜五，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已经习惯，本来最左边是什么？是礼拜天。我觉得那样才是对的啦，因为对我们人来讲是先有安息日才有工作，这是要紧的。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工作不是凭我们的力量，我们需要先进入安息。进入安息的意思是我们相信是神在做工，你懂吗？我们相信是神做工，所以我们要依靠神。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学习过这种生活，就是每一天早上起来不只是七天的第一天、哦、而是每一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什么？先安息才有工作。也就是您应该先用一些时间亲近主，这就是我们讲成功的来源，对不对？灵修生活那就是这样，这是神的法则，这是一个重要的次序。你还可以有很多的应用，有的时候你遇见一个难处，也许在公司里面一些家庭的啊、哦，我们开始担心，盼望你没有担心太久，快一点，越快越好，想起这个法则来。哦，我应该先做一件事，应该先安静下来，来到主的面前，因为神定规我们先有安息，再来解决我们那些麻烦事，再来尽我们的责任。这是一个伟大的法则，神给我们的次序，你懂吗？但愿我们过这样的生活。所以我称这个第二章好像神在给我们看人类应该怎么生活。他虽然好像还在讲创造，可是我觉得他是在告诉我们人类应该怎么生活。而我用这简单的两个字来做一个总纲来讲，就是要次序。次序那了解吗？我没有应用到太多的层面，可是希望你能够应用在许多层面。你在生活当中遇见的各样的事情，你常常回到这一件事，就是先有安息才有工作，好吗？要解决问题先做什么？先安静下来，先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有一个祷告的负担。先做什么事？先 扬起脸来看主，把我们的心定住在主的身上，安置在主的里面，我们确定我们的心安置在他里面，我们再来祷告，那个祷告会不一样，对吗？第二章的末了提到神造人，在第一章没有提到次序，第二章就提到次序了。神先造男人才造女人，对不对？第一章当然有一点次序，神造男造女，可是第二章就很清楚告诉我们，神先造什么亚当，然后才造夏娃，这个次序也是重要的。女人无论怎么样不舒服，那是一个继承的事实，神先造了亚当，就是这样。所以神使亚当做头，其实更正确是这样，神使亚当做女人的遮盖。你看下雨的时候一定先淋到头，对不对？如果上面有一个东西掉下来，你一定先扎到头，头是用来遮盖的。这只是就物质的外观来讲，就心灵也是这样。你有没有发现，无论什么事情来到我们身上，我们常常我们所说的反应，第一个反应常常跟头有关系，对不对？一定先去一想它，就叫什么做反应嘛，是不是？即使是先碰到这里先痛，可是我们说痛的时候已经到了头部了，对吧？已经我们的思想在想到说，哎，痛哎，对不对？你懂那意思吗？虽然我们还没有到头部，也许我们手就缩回来了，但是我们会说它痛，一定要到头部，头是很最先的，它是用来遮盖的。所以神先造男人，为要做女人的遮盖。所以做头的意思不是叫他发号施令、作威作福，当然不是。所以他叫他做女人的遮盖。所以圣经说，你们要爱你们的妻子。他也告诉女人要顺服你的丈夫，可是我相信应该是先爱妻子才有顺服丈夫的。虽然在以弗所书里面好像先写顺服，可是那里用了一个比喻说，丈夫爱妻子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那我想我们都会同意，基督先爱教会还是教会先顺服基督？一定是基督先爱教会的，对不对？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顺服的时候，主在我们存在世界上之前就已经爱我们了，这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所以必须是丈夫先爱妻子，所以这个次序是重要的。一个家庭如果丈夫整天在喊着要妻子顺服他，因为圣经这样说，你把次序弄反了，你弄错了。你说对啊，我丈夫是先造，所以要顺服我，可是你把次序弄错了。那个次序是你必须先爱你的妻子。事实上一个丈夫一旦真的爱他妻子，他多半的时候就不会要要求他妻子顺服他了，而且也有许多情况他不需要要求妻子就顺服他了。所以我比较相信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次序。尽管现在很多家庭也许不那么健全，不像我讲的那样，那我们没有办法，因为现实是这样，我们就修改这个正确的法则。那就是如果我们希望家庭是更健全的，一定要有这个次序，就是丈夫要负担超过50%的责任在家庭的问题上面。所以多半的时候，哎，家庭有什么问题，那个开口指责的人可能都不应该是丈夫。简单说就是这样。这个有点严重，因为可是这很关键的问题，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大概多半的家庭都会没有问题了，对不对？就是说既然你担负比较多的责任，也就是说你无论看见什么问题，看起来好像是妻子的大错特错、孩子的大错特错，可是你都不轮到你去指责，因为你负担超过一半的责任。如果我讲的是对的话，因为你是头，次序是这样的。也许也因为这样，所以圣经用了以弗所书用了比较长的篇幅讲到丈夫爱妻子这一回事，用了比较短的篇幅讲妻子顺服丈夫这一回事，对不对？也就是说丈夫爱妻子，以前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聚会中主日聚会中讲，我说 丈夫要爱妻子三次才能够要求妻子顺服他一次，差不多类似是这样。所以这个是头的意思，这是一个次序。我觉得这个次序也是重要的，这个次序不只用在家庭夫妻之间而已，在很多事上是这样，比方父母跟孩子也是这样。你在上班的地方，办公室伦理也有这样的问题，一旦有一个人是你的上司，那就是一个次序的问题，对不对？权柄的等次的问题，我们把这个次序的问题弄好，很多方面就会健全。那个在上面，在次序上先的那个人，也就是是比较负担责任，也就因此比较有权柄的人，那他们应该先想到，他们应该更多的照顾他的下属，爱他的下属，这样子很自然的，他的下属就会服他。所以当他命令他们的时候，要他们做什么事的时候，他们所拥有的不只是威权而已，他们也拥有，有人用这样的去，他们也有威信，就是他们不只是用一个很霸道的，反正你不听我的，不给你加薪，再不听我的，把你 fire 掉，生杀大权在我手中，那个叫威权，人家折服于这种威权底下，只好听话，背地里面多半这种下属背地里面都会叽叽嘎嘎叽叽嘎嘎，对不对？可是有另外一种人，不是，人家很甘心顺服他，因为他有爱人的这样的风范。所以我想在很多的关系里面，很多场合里面都用得着这件事，叫做次序。神造的时候一起头有这个次序。第二章可能有一个次序是最要紧的。事实上我说它要紧，是因为后来它引出了很严重的事情，使得我们今天需要读这么厚一本圣经。这个次序就是神造了生命树，也造了知识树，分辨善恶树，就是有善跟恶的知识的那一棵树。神说那一棵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其他的都可以吃。其实神很有恩典，神如果说啊，造了琳琅满目，看见又有杨桃，又有西瓜，又有榴莲，又有什么，然后说都可以吃，只能吃这一颗，哇，这个实在很难啊。可是神没有这样，有那么多都是可以吃的，就这一颗不可以吃。我们西方的世界不晓得为什么把那棵树叫做苹果，很多基督徒都认为那棵树苹果，奇怪，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西方人那么相信那是苹果，所以说亚当就因为吃了苹果今天才会有这个喉结，所以这个叫做 Adam's Apple， 是不是？是不是西方人称我们男人这个喉结叫亚当的苹果？胡说八道，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所以你不要随便跟着不认识主的人乱说，说什么那个分辨善恶树是苹果啊。有的人会有这个疑问，说神为什么造了一个不好的果树在那叫人家不要吃，给人试探？我相信那个不是不好的东西，谁告诉你不好的东西？那叫做分辨善恶树，你怎么能说那是不好的东西？那是神造的顶好的一个东西，说不定是那个园子里面最上等的一棵树，最上等的果子。我个人相信那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就是次序，也就是神要他们先吃所有其他的生命树的果子，分辨善恶树的果子暂且不吃。我相信神的意思是这样，因为我所以敢这样说，是因为到后来在新约时代，神很看重我们要能够有智慧、有知识，能够分辨是非，是不是？可是那个本来就是随着生命成长而有的，人最起的应该先学会的是吃。你看小孩子刚生下来，我们再次回到小孩子的比喻， 你刚生下小孩子，你会很在意。他说他不晓会不会分别是非，你不会啦，他根本不懂什么叫是非，对不对？他不懂什么叫善恶，你没有办法跟他说明说这是好的，这是坏的，你只能不好的就告他不可以。如果再要做，就揍他一拳，差不多是这样。你要规范他，你没有办法多跟他说明，对不对？你也不需要，他慢慢就会知道。可是，一起头，你要关心的是他吃不吃嘛，是不是？我相信这是一个生命法则，在大自然的生命里面是这样，在属灵的世界也是这样。一直到我们今天还是一样。你如果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有的人来到一个聚会，我常常觉得，一直到今天，我们经常面对伊甸园当年的考验。也是来到一个聚会，包括我们已经聚会许多年的人，什么时候你在不应该拿起分辨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你拿起来，你就会发现一定有一个结果，那一天你是哭哭干干回去的。可是你自己不一定这样觉得哦，你觉得今天众人皆醉我独醒，只有我看得最清楚，那个人唱歌那样不对，因为今天牧师讲那个道不应该那样讲，今天他对所有的事情都有评论，然后他回去他觉得他懂最多事情，那叫分别善恶树，你懂不懂？他只缺一样，就是说他没有吃饱了回去，偏偏那样就是最要紧的一样，你懂那意思吗？这叫秩序。我讲的有点夸张，你没有到那个地步，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或多或少尝一口分别善恶树，你有没有发现？我不是说你都不要去分辨是非，像我们带领去，我们有时候需要分辨事情。可是我跟你说，如果你秩序是对的，你就会有一个情况，那就当你需要做一个分辨的时候，你并没有影响你仍然饱享神的恩惠耶。你不会因为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就对生命树的果子没有胃口，不会的，你懂那意思吗？你会仍然被保守在神的同在里面，而且是在最新鲜的充满了膏抹的同在里面，可是你一样可以对事情有一个很明确的很清楚的一个判断。那个是随着生命的长进来的，那就是秩序问题，神要我们先长进。所以我要讲的一件事，就是在神造的这些万有，还有这些神一起走这些事物里面，无论是婚姻，无论是我们的生活各种样式当中，一起头亚当受造的时候都只是一个开始，都还不是成熟的，他们必须继续吃生命树的果子，慢慢他们就会成熟。也许有一天神会要他们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说不定有一天当他们摘那个神允许他们吃的生命树的果子的时候，吃了他们忽然发现说，这个不就是分辨善恶树吗？懂不懂我讲的意思？他们继续这样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就是了，到那一天也许就不太有分别了，他们不需要分别这些。可是那是人类堕落的问题，关键就在这里，他们没有让神的秩序，没有顺服神，没有照神的秩序做。如果亚当夏娃继续吃生命树的果子，他们一定生命会成长，我相信。这不是说他们就像吃一种果子慢慢这样成长而已，他受造就已经是，就身体来讲就已经是长成的人。我现在在讲灵性，你说可是吃了水果怎么会灵性怎么样成长？不要忘记那是生命树，那个生命树其实用来代表基督，用来代表神自己的。也许我用婴孩还是可以稍微做一个比喻叙述这一件事。当婴孩一生下来开始吃奶的时候，很渴慕，对不对？就要吃就要吃。请问他吃奶的时候会很清楚意识到说，这是妈妈给我的奶，我应该爱妈妈，会不会这样想？才不会，他唯一爱的就是奶，有奶就是娘，刚开始就是这样啊，确实是这样。可是孩子这样继续一段时间以后，不一样咯。你看像到柔谦那样的才是一岁多的孩子，他对 父亲母亲是怎么样一位，已经有一点认识了，所以他真的遇见危险的时候，遇见事情的时候，他会跑去别的地方，他会往爸爸妈妈那里钻，对不对？哎，再更大一点，他可能对父母的意识就更明晰，逐渐逐渐会知道要尊敬甚至爱父母，对不对？那我们也是一样，我相信当时亚当夏娃也是一样，他开始吃生命树的果子，只是神给他吃，每次三餐吃饱就是这样。可是慢慢，我相信逐渐的，他们生命更成长，他们更意识到，就在园里面，就是一吃一喝之间，他们感觉到是神在那里，他们的生命就更多的把荣耀归给神，他们跟神的交通就越来越亲密，而且越来越成熟。我相信神要这样做，可惜亚当从来没有经验这些事，他一起都把秩序弄错了，就一切都毁掉了。所以神需要重新来。可是我跟你说，到了新约，神把救恩成全呢，那个秩序仍然一样摆在我们面前，对吗？我们要先爱慕那个纯净的灵奶，而不是先明白太多的事情。这样你懂哈？我们不需要选择说，哦，我如果要爱耶稣，就不要懂那些事。不是的，秩序的问题，那是秩序的问题。你在很多事情上都可以秩序的问题，秩序的问题就不是这个对还是那个对。所以对有一些人而言，他现在去读一个属灵的书刊很好，对另外一个人而言也许还不是时候，也许对这个人而言他甚至去读一个不是属灵的书刊，某一个文学名著没有关系，可是对某一个人而言也许就有关系，你懂那意思吧？每个人秩序不一样，但是秩序问题不是绝对的说这个可以还是那个不可以， 不再是这样。就是在这个原则底下，万物万有几乎都是在这个秩序里面，所以保罗才能讲一句话说，凡事我都可行，你知道吗？也就是说对或者不对，明显事实上有对或不对嘛，你会做出对事来做错事。为什么保罗说凡事我都可行？是因为对跟错现在已经常常不在这个事情的本身是对还是错，而是秩序的问题。有的时候包括一些最邪恶的事情，如果他明白秩序的问题，他就不会进入那个邪恶的事了。人为什么会杀人？因为那个人得罪他，因为他生气。如果当那个人得罪他的时候，他要做反应，他可以想一想现在秩序是什么，他不一定用这个字想了，可是可以想一想，我的目的是认为他这样得罪我，那我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要怎么解决？我所以会这样，因为我觉得我被得罪了，我觉得我被触怒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想要快乐，而他使我不快乐。既然我的目的是要快乐，最优先的秩序是这个，对不对？那我就问自己说，那我怎么样可以快乐？一个人会问这个问题，他就不会去杀人，你知道吗？没有一个人杀完人会快乐的，哪有一个人整天关在监牢里面会快乐的？可是他们不管这个，他当时的情绪就是这样起来。我讲这个听起来有点太冷静了一点哈，可是福音本来就要带给我们这个的，这就是我说的秩序问题，你有点了解对不对？而亚当跟夏娃他们没有遵循这些，所以后来他们就失败了。所以不是那个果子本身有什么不对，而是秩序问题，这是我相信的。这是第三章我们接下去要讲的，在那里亚当跟夏娃就堕落了。以后神来给他们讲的话好像在宣告咒诅，可是其实也是在启示将来的救赎的工作。我想也许我们应该下一次讲。